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委员长的绥靖政策终于大见成效，川人如愿以偿，风波暂时平息，各路诸侯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入川抗战，大后方城门洞开，这就是此次蒋介石入川视察的原因。俗话说，纸包不住火，豫东战败的消息很快被披露出来，连日来武汉报纸纷纷刊登来自豫东前线的记者报道。有记者称，昨晚最后一列运载伤员的列车通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开封铁路桥被炸毁，至此陇海铁路郑州以东运输全线中断。有记者从黄河水利官员口中得知，因为形势紧张，每年例行堤防加固工程已经奉命停止，民工遣散回家。还有记者采访开封守军某师长，该师长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与敌决战，是与开封城共存亡。许多记者亲眼所见，大批从豫东逃出来的难民已经涌入郑州洛阳，有确切消息称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商丘、民权、兰丰等地，正在逼近开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军方发布的战报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比如某地激战歼敌多少多少，敌精锐师团如何被击溃，但是不久又传来该地沦陷的消息，弄得人们不得不怀疑所谓大捷是否是真有其事。又比如豫东前线若果如军方宣称那样打了大胜仗，国军正在乘胜追击，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兰丰会战真的像委员长所说活捉土肥原和消灭第十四师团，那么陇海铁路何以要自毁桥梁，豫东何以被敌人占领，地处后方的守军何以要发动与开封城共存亡的铿锵誓言来呢？一再失望的国人终于幻想破灭，感到受到了欺骗，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穿军方谎言，他们手中握有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战地调查和访谈，有豫东会战失败的铁证，还有国军正在溃败，大片国土正在沦陷的事实真相。他们痛心疾首地质问政府，如此屡战屡败之军队，如此兵败如山倒之将领，何以担当为国御敌之重任，如此只会以谎言蒙蔽大众之政府，何以取信于民，何以领导四万万民众奋起抗战，收复国土。更有许多知识分子尖锐地指出，抗战十个月，政府损兵百万，半壁河山沦陷敌手，不禁让人怀疑国军官兵肩头上扛的是真枪还是木枪，那些所谓的大捷究竟有多少是捏造的虚假胜利。豫东会战以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围歼土肥原，何以战而不胜，应当追究谁的失败责任，如果郑州失守，武汉不是危在旦夕吗？半年前兵败淞沪和南京沦陷那一幕历史悲剧不是还将重演吗？失败的消息如同一根导火索，将民众心中积蓄的失望、愤怒和抗议引爆，社会各界如梦初醒，人们从一场虚幻的胜利中看清了事实真相，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军方越是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应，政府越是报喜不报忧，前线的失败就越是激怒民众，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武汉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声讨国民政府，要求公布战败真相，检讨战败原因，追究责任，严惩那些临阵逃脱和贪生怕死的将军。还有许多激进党派团体、大学生和民众组织上街游行，他们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委会示威，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打倒卖国贼、抗日无罪、还我河山的口号响彻云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面接见民众代表，他当场允诺三件事：第一，调查战败真相；第二，严惩战败责任人和将领，无论是谁都绝不包庇姑息；第三，改革弊端重重的军方新闻官检查制度，由中宣部领导报纸新闻检查。当然 未来的大汉奸汪精卫绝非民主政治的代言人，更非民权领袖，他只不过不失时机地利用民众舆论，利用豫东兵败的地震效应向蒋介石发难罢了。犹如火山爆发的全国声讨浪潮令蒋介石焦头烂额，他不得不做出前所未有的姿态来检讨豫东战役，以平息舆论，度过这场由战败引发的政治危机。他宣布对战败的各级黄埔将领进行严厉处分，总司令薛岳上将被记大过一次，降薪三级，第27军军长桂永清中将、装甲兵指挥官邱清泉少将皆因作战不利被撤职调往他用，第71军军长宋希濂中将被降职使用，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88师师长龙慕涵中将则以临阵逃脱罪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另有多名旅团长被撤职查办。事实上，蒋介石上述严惩的只是做个姿态而已，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打败仗绝非个人原因所致，也不是哪个将军没有尽力，非不为乃力所不逮也，但是身为统帅的他必须要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替领袖平息众怒，难道要由他蒋介石来承担战败的罪责吗？我们看到宋希濂在随后进行的武汉会战中英勇作战，受到了通电嘉奖，提升为集团军的副总司令。薛岳在三次长沙保卫战中大败日军，成就了一代抗战名将。邱清泉则率部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此役中国军队空军、坦克、步兵相互配合，大败日军，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取得为数不多的经典性进攻战之一。桂永清则积极发挥外交才能出使欧洲，后来官至海军总司令，只有龙慕涵没有获得赦免，最终沦为豫东战败的替罪羊。一队汽车悄悄驶进武昌红山陆军监狱，这是一个初夏之夜，地处郊外的监狱分外寂静，身穿青布长衫的蒋介石从车内走下来，被人领进一间单独的囚室内，他看见在一盏闪动着昏黄光线的马灯下，一个坐姿端正的人正捧书夜读，他就是沦为死囚的前陆军中将龙慕涵。犯人蓦然回首，不觉大惊，连忙起身立正，校长目光威严，默默注视着这个昔日的得意门生。如果此刻龙慕涵意志软弱，像个胆小鬼那样喊冤叫屈、痛哭流涕，校长肯定是拂袖而去，因为贪生怕死的学生根本不配他亲临探视。但是他面前的学生依然站得笔挺，浩气长存，有副视死如归的黄埔精神，令他不由得心情复杂，感慨莫名。据说蒋介石曾经再三犹豫，最终还是没有赦免龙慕涵的死罪。从今天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来看，所谓临阵逃脱的罪名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如果师长龙慕涵不是英勇作战，第88师何以收复南丰，并且一度取得的辉煌战绩从何而来？如果龙慕涵是个不堪造就之才，蒋介石何以亲自提名把他留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中当总教官，后来又提升至陆军中将，把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王牌部队交给他指挥呢？相信龙慕涵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知遇之恩，他有可能或者说胆敢畏敌如虎擅自逃跑吗？中原抗战前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一书中多次提及，薛岳、桂永清、宋希濂等人均替龙慕涵求情，恳请蒋介石刀下留人，但是蒋介石不允。换个角度看，蒋介石不允并非不允，乃身不由己也。蒋介石有自己的难处，他要公开向全国显示其公正性，就必须严惩黄埔亲信，为战场失败找个说法。政治斗争 终归要付出代价，两害相权择其轻。龙慕寒怨不得别人，也非校长对学生有何偏见。相比于薛岳、桂永清、邱清泉、宋希濂等等军长总司令来说，他就是那个清。他的不幸在于蒋介石的公正，正是这种公正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不公正。校长看见这个昔日的黄埔学生绷直身体，热泪盈眶，知道他心中装满了太多无法诉说的委屈。正因为如此，他才下决心亲自来到监狱探视。与其说是看望学生，不如说是安慰自己。据监狱长汇报，犯人入狱以来手不择卷，日日习读各种军事著作，写下若干笔记心得。校长神情黯然，当然此刻他就是有心赦免也来不及了，因为军事法庭的公告已经向全国公布，龙慕寒注定要被绑赴刑场，他必须成为一个背负千古骂名的历史牺牲品。古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千古绝唱，今有蒋介石忍痛诛爱将的难言之隐。历史给人出的难题有时候是何等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龙慕寒有幸替校长排忧解难，也是一个不亚于冲锋陷阵的重大使命。据说校长在监狱停留片刻，随即匆匆离去，囚室里留下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勇敢、忠诚、服从命令八个大字。校长亲自探视死囚的例子绝无仅有，龙慕寒获此殊荣也算一种告慰。后来有一种无从考据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开来，犯人曾有一个请求，其死后入祀忠烈祠，校长未知可否。6月17日，龙慕寒在武汉被公开执行死刑，时年仅40岁，一代抗战名将从此灰飞烟灭矣。战马嘶鸣，炮声隆隆，土肥原师团转为大举进攻。战地记者清水岩最后一篇发自该师团的战地通讯刊登在东京支那战地月刊昭和13年6月号上，记者兴奋地写道，蓝峰解围，敌人朝着开封方向溃败，第14师团官兵斗志昂扬地投入追歼敌人的战斗，溃败的敌军已经毫无斗志，他们把成吨的弹药、给养甚至武器大炮丢弃在路上，许多伤员成为我军俘虏，受到我军仁慈对待。这种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再现了昭和12年上海战役胜利的那一幕，当时战败的敌军慑于我强大之军威，同样丢弃了大量作战物资和伤员，仓皇逃跑。我军一举占领上海、昆山、江阴、苏州、无锡，又马不停蹄地进攻敌人的首都南京。该月刊同时发表记者一首战地诗，歌颂日本官兵勇猛作战和乘胜追击的大好形势。樱花盛开之时，军旗飘扬，与都公勇士威扬在战场，神风助我，神风助我，天照大神光芒万丈。事实上，第14师团转进豫东将近1个月，长途奔袭数百里，抗击10几万人大举进攻，实现华北派遣军进攻中原的战略转折，这也算得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攻占上海和南京的历史性胜利正在重演，日本军队必将乘胜追击，继续攻占郑州和武汉，直到占领全中国。第14师团因此受到了派遣军的特别嘉奖。总司令来电询问，第14师团是否撤回徐州休整，暂不参加进攻。信心百倍的土肥原师团长回答说，胜利来之不易，中原大门已经敞开，尽管第14师团官兵伤亡很大，但是率先进入开封和郑州城的愿望还是十分强烈的，
请求总司令同意由本师团官兵把军旗升起在这两座城市上空。总司令破例批准了第十四师团的请求。日本工兵连夜修复被破坏的陇海铁路，架起临时桥梁，从徐州方向开来的运兵火车使日军大大的加快了进攻速度。土肥原登上一节待发的机车，在他身后满载师团官兵的车厢好像一条望不到尾的钢铁长龙。师团长豪情满怀，亲自拉响进军的汽笛，于是长龙的身躯蠕动起来，慢吞吞地向着开封前线爬去。艳阳高照，麦浪翻滚，在这片被称作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大地上，日本军队耀武扬威，铁骑滚滚长驱西进。前方不时传来情报，敌人主力纷纷后退，已经放弃第一道防线，还有部分兵力集中在陈留口和开封外围抵抗。胡飞元冷冷一笑，他早已料到中国人兵败如山倒，不可能形成真正坚强有力的抵抗。从某种意义上说，追击敌人就是收获胜利果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心不顾部队伤亡重大和连续作战的疲劳继续进攻。他不想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列车前行，战旗如云，日本侵略军的铁骑肆意践踏在苦难重重的中国大地上。土肥原看见，尽管头戴钢盔的日本队伍分成多路浩浩荡荡行军，许多中国老百姓还是奋不顾身地出现在路边的麦田里抢收庄稼。于是他想起一句中国的古语，民以食为天，天者大也，等到日本人占领中国，他就是中国人的天。因为那时候要不要让中国人或者让哪些中国人吃饱饭，就将由他们这些日本人来决定。日本将军露出骄矜的微笑，目力所及，他看见天地之间的偌大舞台上，威武行军的帝国军队正在上演一出排山倒海的战争大剧。天空中有日本战机呼啸掠过，拖拽大炮的日本军车在公路上隆隆行驶，麦田深处有一队坦克正在开进，他们看上去更像一支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的无敌舰队。忽然，车厢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将军急忙回过头来，他看见一支高擎战旗的骑兵部队正在快速地赶上火车。为首的骑兵大卫认出火车上的将军，随着一声口令，所有骑兵猛然绷直身体，向指挥官行注目礼。参谋长呈上两份密电，都是派遣军总部发来的。司内总司令在头一份电报中宣布命令，免去第一军司令官湘粤青司中将职务，将第十四师团编入第二军，担任北路主攻开封、郑州的任务。总司令在第二份电报中指示第十四师团，派遣军司令部将随后进驻郑州，随时准备向南进攻武汉。土肥原呆立半晌，老长官湘粤青司的下场令他不寒而栗。他当然明白，这是总司令杀鸡给猴看。今后任何人要是胆敢对抗总司令的意志，他将毫不犹豫地剥夺他的军权，把他送回国去退休。一个参谋报告，友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金朝武将军向师团长致敬，第十六师团奉命转向南下作战，执行切断京汉铁路，配合进攻郑州侧翼的任务。土肥原举起望远镜来，他看见正在公路上行军的日本部队果然开始转向西南方向，于是口授电文，本人仅向中岛将军及英勇的第十六师团友军致敬，启祝作战勇猛，武运长久。参谋长请示，先遣部队指挥官横山大佐来电报告，已经在开封外围遭遇一股敌人抵抗，目前敌军并无放弃阵地的迹象。土肥原看了看手表， 时针已经指向下午，他命令参谋长，横山部队继续进攻，师团主力不与敌人纠缠，绕过开封，直接进攻郑州。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河殇》，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邓贤，演播高奇，制作人刘丽。